小朋友们，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，我是 Esther 阿姨，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。
彼得是耶稣的一个门徒，三年以来，他一直跟随着耶稣。在这几年里，彼得听见、看见、学习，甚至帮助主耶稣。他看见了耶稣行的许多神迹，听到了耶稣的许多教导。彼得相信耶稣，而且非常相信。比起其他的11个门徒来，彼得信得更勇敢。他曾经对耶稣说：“你就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可是有的时候，彼得兴奋过头了，他说大话，说得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小朋友们，你有没有过这样呢？反正我有。有一天晚上啊，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庆祝一个特殊的犹太人的节日，叫做逾越节。吃完了晚饭以后，他们唱了一首诗歌，然后他们就一起离开，要到橄榄山去。正走着走着，耶稣忽然难过地说：“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”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们都会离开他。彼得听了马上说：“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彼得说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彼得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呀。”众门徒都是这样说：“是呀，是呀。”但是谁讲的是真的呢？只有耶稣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。耶稣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被那些宗教领袖抓起来。这件事果然发生了。然后门徒怎么样了呢？他们都吓跑了，但是彼得又跑了回来。他远远地跟着，看见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去。当那些宗教领袖控告耶稣、羞辱耶稣的时候，彼得就坐在外面的院子里和差役在一起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使女前来说：“你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在众人的面前却不承认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”他就出去到了门口。在这个时候又有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：“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又不承认，而且他还起誓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，听清楚了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：“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都把你露出来了。”圣经在马太福音26章74节说，彼得甚至发咒起誓地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彼得这个时候又害怕又生气。虽然彼得相信耶稣基督，他有没有让主来掌管他的口呢？很显然没有。小朋友们，那你有没有生气到一个地步，说了你不该说的话呢？然后你真后悔你不应该说那些话。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，你就应该让耶稣来掌管你当说的话。你可别小看话语这个东西，因为话语都是带有能力的。当话说对了，它可以帮助别人，鼓励别人。但当你用错了它，它也会深深地伤害到别人。说闲话就是把话语用在了错的地方。虽然你可能讲的是真的，但是也许对方并不需要知道这件事。比如你对别人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小梅数学考砸了，我考了100分呢。”哼，小梅总是比我的分低。这也许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你非要讲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吗？这实际上是说闲话，所以我们不应该说这样的话。另外，启示、诅咒、乱用神的名也是错误的使用了话语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要启示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。你可以说：“在神的帮助下，我说的我会努力做到。”神的命令说不要妄用神的名。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用神的名或耶稣的名，而不是在对神说话，也不是在赞美神，更不是在向别人讲述耶稣，他们却用永生神的名作为口头语。神和神子耶稣是这样的圣洁，我们提到神的时候应该充满了敬畏才对。雅各书3章10节说：“ 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是的，如果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你就不应该一会儿说对话，一会儿又说错话。我们应该让神来管理我们的话语。还记得吗？彼得曾经夸口说，我永不跌倒。但怎么样了呢？他甚至不敢承认他认识主耶稣。在他第三次不认主耶稣的时候，这是在一大早，这时候鸡叫了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就在那时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耶稣的话就像刀割一样刺入彼得的心。圣经说彼得就出去痛哭，他完全失败了。他现在多么想对主说一声对不起，可是太晚了。第二天中午，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有的门徒，包括彼得，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不明白主耶稣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，就是要为我们承担对罪的惩罚。小朋友们，那么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？当然了，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主耶稣就是为你为我而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犯了罪，违反了神的律法。说错了话是违反神的律法，其他的呢，还有说谎、自夸、抱怨、说别人的闲话、说别人的坏话，这些都是与说错话有关的罪。罗马书三章十节说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神是完美的，但他也是一个最公正的审判官。作为这个世界的审判官，神说罪必须要得到惩罚。他已经决定了这个惩罚是什么，就是我们不能去天堂，我们要永远和神分离，去经受那地狱里的苦。所幸的是，我们的审判官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，因着他的爱，他就让他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来为我们承担这个惩罚。耶稣为我们经受的痛苦、羞辱，我们永远也不能明白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前，他曾经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节经节记载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。耶稣是情愿为我们受苦，他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流血，舍去他自己的生命。他的朋友们从十字架上取下他的身体，包好了放在一个坟墓里。所有的门徒都很难过，但你知道吗？最难过的就是彼得，因为他曾经三次不认主。奇妙的事发生了，第三天一大早，有妇女们跑来告诉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说，耶稣复活了。他们说看见坟墓是空的，他们还看见了天使。彼得听了马上跳起来跑向坟墓，他要亲眼看一看。圣经上说，彼得跑到坟墓前，低头往里看，看见坟墓果真是空的，裹耶稣的细麻布还在，但是摊在那里。彼得就回去了，他心里感到很稀奇。但是没多久呢，主耶稣就向门徒们显现，门徒们看见他们宝贝的主耶稣，还看见他手上的钉痕。在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彼得知道主已经原谅他了。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他要回到天上与天父在一起，但他会让圣灵保惠师来与他们同在，住在他们的里面，圣灵会赐给他们能力向别人来传讲耶稣。耶稣从死里复活四十天，他就回到天上去了。再过了十天，奇妙的事发生了。那时正是犹太人的节日，叫做五旬节。住在天下各个地方的犹太人都来到耶路撒冷庆祝节日。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，但是他们说的话都不一样，各有各的方言。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正在一间屋子里等候圣灵的降临。使徒行传二章告诉我们，在第十天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又有舌头像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。第四节说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在街上的人们，个人听见门徒们用他们本地的口音说话，就很纳闷。他们都惊讶地说， 这些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？圣经说这是神的大作为，每个人都很惊讶。可是也有人讥诮地说，他们无非是喝酒喝醉了。这个时候，彼得站了起来，他大声地说，神借先知约珥所发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神又应许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下来，在地上要显出神迹。现在圣灵已经来了，彼得的声音又清楚又有力。然后彼得就开始讲述主耶稣怎样为我们的罪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彼得完全让神来掌管他的口，所以他的话语充满了能力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你就应该让神来掌管你口应该说的话。神的能力会让你的话语像彼得一样，又清楚又有力。以弗所书4:29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造就人就是帮助别人做对的事情。如何能说造就人的好话呢？我们要记住以下四点。第一，就是想一想，思想，我所说的话是不是神让我说的呢？第二呢，就是提醒自己，用以弗所书4:29来提醒自己。第三，就是祷告，我们要常常祷告神，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口。第四，就是顺从，当我们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，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话以后呢，我们就只说讨神喜悦的话，只说神允许我们说的话。难不难呢？神的能力会帮助你做到。你看彼得就是让神的能力来掌管他应该说的话。在那一天，神的圣灵以两种方式来显现他的大能，一个呢是给彼得能力来讲话，同时呢圣灵也在人们的心里动工，让人们看见自己的罪，看到自己实在是需要耶稣的拯救。当彼得讲道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相信了耶稣，并且受了洗。你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吗？圣经上说一共有3000人呢。圣灵的大能在那一天也彻底地改变了彼得。在彼得以后的生命里，他大胆地传讲耶稣。在圣经里还有2篇彼得鼓励其他基督徒的书信，你可以去读一读，一个是彼得前书，一个是彼得后书。彼得的一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告诉我们要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口，掌管我们说的话语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，请你记住我们以上讲到的四点。第一，就是来想一想，我说的话是不是神让我说的呢？第二，就是用以弗所书4:29来提醒自己。第三呢，就是常常祷告，让神来掌管我们应该说的话。第四，就是顺从神的命令，只说讨神喜悦的话。你知道吗，小朋友，你说的所有的话神都知道，神呐，正在倾听呢。如果你不是神的孩子，你就不能让神来掌管你所说的话，因为他要先掌管了你的生命才行。请你去听怎样成为神的孩子，并且照着那里所说的去做。
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